我能够做到这些，并非因为我具有某种伟大的才能。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掷骰子，如同癌症发展或者飞机上的弹射座椅正常运转，属于一种偶然。迈克尔·柯林斯，传播火种，一位宇航员的旅程。莫斯科，2014年4月10日。可以肯定，索科尔航天服从来都是不舒适的，尤其是在加压状态下。当然，那是紧急情况。在正常任务期间，航天服只在发射以及与国际空间站分离之前才会短暂充气，以验证其密封性。在出发和返航的其余任务时间，除非返回舱内施压，航天服都会处于放气状态。在后面那种情况下，连接到飞船氧气供应的航天服保持 0.48 的内部压强，这使得宇航员即使被真空包围也能继续呼吸。与奥兰航天服和舱外机动套装这些用于太空行走的航天服不同，索科尔航天服的设计并非为了让宇航员在加压条件下工作。在放气的状态下，它能够保证宇航员灵活自由的行动。当需要充气时，航天服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挽救乘组人员的生命，并保证他能够完成返回地球过程中需要做的最小动作。此时，通常情况下，柔软的外壳会膨胀变硬，以便宇航员保持典型的仰卧和蜷缩姿势时，下背部处于悬浮的状态。为了对此有个概念，你可以想象自己躺在地上，膝盖弯曲，小腿放在很高的桌子上，让骨盆脱离地面。另外，想象一下桌子有一个很薄的边缘，它卡在膝盖的弯曲处，那里就是症结所在。航天服变硬之后，裤腿处的压力会引起疼痛并阻碍血液循环。但是，如果航天服尺码合适，就能允许宇航员每次抬起一条腿放松一下。这种情况我非常了解，因为2月我曾经在联盟号的座椅上躺了很久。测试在加压条件下座椅的复型减震坐垫和定制航天服是否舒适。假如在太空中发生了泄漏，那么执行紧急返航所需要的最长时间是2个小时。舱内起火时也是一样，因为联盟号上面没有灭火器，所以救火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解压排出舱内的所有空气。这个操作会由我执行，因为只有我可以够到那些应急控制键，也就是24个带金属保护罩的大按钮。在安东确认命令之后，我会按下命令键20，然后是21，双重动作保证安全。一旦程序启动，就无法回头了，空气将不可挽回地排放到太空中。2月的测试显示航天服尺寸方面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我又来到星辰公司，在真空室中进行功能测试。在一位非常热情的专家的帮助下，我坐在座椅上，然后完全像在联盟号上面那样把自己固定好，两条腹带，两条肩带，还有两条扣住膝盖的带子。我们从泄漏检查开始，我戴上手套，压好头盔，并关闭航天服胸部的蓝色调节阀。我的手臂上有一个简易压力表，用来观察压力的增加。航天服在预计的时间内膨胀，泄漏检查通过。热情的专家向我告辞，然后关上他身后的沉重大门，离开了真空室。不多时，我听到泵开始运转，向着大气层空气越来越稀薄的区域的模拟上升开始了。我们在5公里的高度稍作停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与该高度相应的压强下，也就是约等于海平面压强的一半。此时，航天服的通风被中断，同时开始了氧气供应。后者的气流很弱，我立即开始感到热。此外，在联盟号上，我们会遇到同样的问题。2个小时被认为是可以安全穿着加压航天服度过的极限时长，超过这个限制，温度会变得过高。我们继续上升，在7公里处，我看到航天服上压力表的指针开始移动。调节阀也开始工作，当周围的压强继续下降时，它将航天服内的压强保持在 0.4 bar。 我们在大约30公里的高度停了下来，周围的压强大约是海平面压强的1%。对于当天的实际目标来说，这个位置代表真空，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以及尽量不去想膝盖内侧弯曲处的不适。与无线电另一端技术人员的对话迅速减少，我独自想着心事。前天，我刚刚回到俄罗斯。在此之前，慢速轨道上的旅行将我带到了日本、美国和欧洲。既然现在一切都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解决，我可以有些超然地回顾最近几周发生的事。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一个等待出发的宇航员需要面对的最大的恐惧。一切都开始于2月底的日本。我正在那里进行有关日本希望号实验舱模型以及日本太空实验包的训练。我被指派为负责这个实验舱的后备宇航员。我很高兴在近2年后回到筑波，而且这次不是在闷热的夏天。日本有很多可爱之处，卫生间比飞机还要功能齐全，出租车司机都戴着白手套，食物比任何地方更加丰富而精致，优雅的服务，新干线列车出发的频率就像是地铁，每一秒钟都被他们分成了2半，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穿越全国。清酒和神户牛肉，富士山的温泉和夜间登山，东京那些交通大动脉两侧的摩天大楼，距离这些繁忙街道仅仅几分钟的路程。那些宁静祥和的街区就像一座村庄，在拥挤嘈杂的居酒屋里，即使地震使酒瓶和杯子晃动起来，交谈也会在几秒钟之后恢复，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重要的是，我喜欢那种完全日本式的举止，在我看来，他们反映出灵魂中真正的善意。有一天，在训练结束之后，我感到下腹部有一种轻微的间歇性疼痛，于是要求进行体检。我并没有确切地预感到什么，尤其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几个小时后，当时已经是深夜，我来到筑波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很快，我如泥塑木雕一般呆坐着，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医生给我解释拍摄出的片子，并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太空任务中令人恐惧的幽灵已经在我的道路上出现，距离发射还有9个月，在健康方面中出现了一个疑点，而它可能会影响我的飞行。或许并非如此，或许这只是一个误会，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事实上，我肯定无法理解其中的所有含义。我感到疲倦和寒冷，周围所有人都说着我不懂的语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年轻医生智子把他们的话翻译成完美的英语，但谁知道其中忽略了多少细微的差别。我沮丧地爬上出租车回到酒店，心中有1000个疑问。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航天医生布里吉特，他留在欧洲，但已经了解了情况，他试图让我安心，也许只是误诊。无论如何，医学团队将尽一切可能使我能够飞行。一周之后，作为一切问题源头的轻微疼痛消失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说出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我不再有任何症状，也需要对核磁共振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幸运的是，我的下一站是休斯顿，那里可能是世界高水平医院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美国航空航天局拥有自己的专家网络。多年以来，他们一直照料着其他的宇航员，或者就适应太空向他们提供意见。经过2周的超声检查和尚未得出结果的实验室分析，他们决定在全麻的状态下对我进行侵入式检查，以确保得到医学委员会的认证。外科医生本人将我从麻醉后的困倦中唤醒，告诉我希望中的好消息。他现在可以绝对肯定地确认，没有任何东西会阻碍我的太空飞行。就这样，我宇航员生涯中最黑暗的一个月结束了。在那个一周里，我的英雄是布里吉特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天医生 Dev， 他总是很乐观，随时准备好给我安慰。还有 Alicia， 他以惯常的熟练安排着我的日程，为医疗检查腾出时间，从没问过一个轻率的问题。多亏他们以及周围所有人的支持，我内心始终相信事情会得到最好的解决。况且我也没有太多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意外带来的心理疲劳，另一方面，这是我作为后备宇航员在发射前的最后一次休斯顿之旅，因此集中安排了很多活动，那段日子显得前所未有的繁忙。现在，在关于我健康的好消息发布几天之后，一件大事在等待着特里和我。对于舱外活动的评估，这是一次在中性浮力实验室进行的潜水，所有相关人员都前往观看。一大群专家聚集在控制室里，在6个小时内记录下两位宇航员在水中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最后，他们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针对每位宇航员对舱外活动的准备情况进行评估。不过，在潜水后的例行总结中，我们立刻被告知了评估结果的核心内容。水下工作进展顺利，意味着在健身房的准备和训练获得了回报。我已经能够比较自在地穿着套装行动，建立起能够摆脱困境的下意识反应，学会了预测问题，并用清晰和简洁的语言进行无线电通讯。当然，还有改进的空间，但反馈是积极的。考虑到过去遇到的困难，如此已属不易。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 Alex 和 Faloka 的帮助，他们总是非常专心，而且永远不会降低标准。听到积极的评价非常令人满足，但这种满足持续的时间很短。在总结结束时，我被告知目前和在我们即将开始的远征期间，国际空间站上都不会有按照我的尺码组装的舱外机动套装。这个信息非常明确，祝贺你迄今为止在舱外活动上取得的成绩，但现在请重点关注空间站舱内的辅助工作。这不是新闻，我对情况十分了解，但是如此干脆而又明确地宣布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它夺走了战胜训练之路上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后感到的所有喜悦。度过心情沉重的几周之后，能够回到星城，重新回归令人安心的日常生活，我很欣慰。其他地方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而在预防中心，总能看到尤里和安娜热情的笑容。在模拟器那里，也总是能见到迪玛，他带着不受干扰的平静，帮助我复习已经掌握的技能，以便为即将进行的后备宇航员考试做好准备。通往太空的漫长征程，如今只剩最后的冲刺。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